请最大德翻开楞伽阿巴多的宝经经本第281页，我们今天从281页第11章广释众疑啊，从这章开始讲起。上个星期我们已经把第10章解释这诸法刹那昧这一章介绍完了。在这一章里面，我们知道如果你是力能所见相了，有了能见所见了，有了能起所起了，那你就看到一切法是刹那生灭相，那一切法是刹那生灭的。那如果你是今天如果是看到了见了性了啊，见了万法的实相了，那你就看到一切法生灭就是不生灭。为什么？根本无生嘛，啊，它只是一个如来藏妙真如心的动向变出来的这种影像而已啊。全世纪里全理即是啊，你就看到一切万法的事实真相，你就看到宇宙人生万法的真实面目，无声啊，缘起缘灭你就看到了。所以佛陀告诉我们一切法实在是像金刚舍利一样从来没有变异过，就好像你看到了海面上的浪，如果你见了浪不见水，那个浪真的是生生灭灭的。如果你今天浪水都看到了，那从水的角度来讲哪里有生灭嘛？那只是水被风吹了起了浪而已，起了那个动向而已啊。今天一样啊，整个法界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就是你自己生命的本体，你生命的原貌，它动了整个变出来的身心世界万法全体就是它。所以一心变现十法界啊，迷的众生有十法界的分别啊，悟的这个菩萨，开悟的菩萨，他看到了诸法实相啊，这一切万法全世纪里啊，整个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哪里有生灭呢？啊，所以见相就看到生灭相，见性就看到一切法不生不灭啊。全世纪里全理即是。那上个星期其实我们已经把我们本经论起阿巴多罗宝经，它四卷都是啊，这四卷全名都叫一切佛以心品啊，它呢经文的重点可以说都解释完了，在本经的重点啊，可以说入一切佛之见，成佛的啊，这个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直了法门啊，一切佛以心，一切十方之佛所说的心地法门，上个星期我们可以说介绍完了。那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广释众疑这一品啊，这一章可以说是中湖问答，因为大慧菩萨他是法身大师啊，当然他知道过去现在未来啊，在法会上他也知道与会的大众心里所需要的，他也知道未来的众生心里也有他迷惑的地方，所以在这第11章广释众疑里面有一些问题我们存在内心不敢问，好像问了有点不礼貌的感觉，在这里面大慧菩萨都为我们问了。所以这一品这一章可以说是哈，这个解答所有我们存在心里的疑难杂症，这存在心里的疑惑，所以叫广释众疑啊，大家的疑惑啊。 我们请看经文第一节，请问尔时大会菩萨复白佛言：世尊，世尊即阿罗汉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与诸菩萨等无差别，一切众生法不涅槃，随自佛道，从初得佛至般涅槃，于其中间不说一字，也无所答。如来常定故，也无力也无察，化合化作佛事。何故说是刹那辗转坏相？金刚力士常随侍卫，何不施设本迹，现魔魔业恶业果报，瞻遮摩那孙陀罗利尼孙陀罗利尼空波而出，恶业彰现，因何如来得一切种子而不理诸过？这里面一共问了八个问题，有的是佛所说的法，那个了义之法而不能理解，也就是佛的本身故事啊。我们看到佛已经成佛了，怎么还有那么多的问题啊，还有那么多的障碍呢？啊，所以这就是佛的本身故事。如果在佛住世的时候，譬如佛为什么有受到啊金枪马卖之报，啊，弟子们也不好问佛陀啊，你为什么受啊金枪马卖啊之报呢？好像还有报应似的，也不好意思应问。那我们看了经文，看了怎么这个佛有金枪马卖之报，也觉得不好意思问，怎么会这样，心里有疑惑。所以大慧菩萨通通把我们心里的疑惑通通提出来了，这里一共有八个问题，我们逐一来做说明。这个时候啊，佛陀把前面是诸法刹那灭，这只是见相跟见性的不一样，见相就是一切法生生灭灭，见相就看到一切法从本不生，经也不灭，整个都如来藏妙真如性，这真的是个重点啊。所以四个宗派都是要我们明心见性，找回我们自己生命的原貌，那你就看到一切法从本不生，经也不灭了。所以这是重点的指归了。那佛陀把这一章说完了以后，其实本经的重点已经讲完了。那大慧菩萨接着来问佛陀说：世尊啊，第一个世尊是称呼尊称，要请问前的对三宝的对佛陀的尊称，世尊。世尊即阿罗汉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与诸菩萨等无差别，这是第一个问题啊。所以第二个世尊就是提出问题了，问佛陀了，说：佛陀啊，您在法会上受记阿罗汉成佛，阿罗汉成佛，而且阿罗汉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成就无上正等正觉，不是只有成就这个法身大事啊，原初住以上都可以称为一切诸佛，不是只有成就法身大事而已啊，乃至阿罗汉都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啊，而且所受记阿罗汉成妙觉菩萨那个究竟佛国啊， 殊胜庄严啊，乃至不异于释迦牟尼佛的莲华藏世界啊，不异于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的殊胜庄严啊。为什么呢？与诸菩萨等无差别啊！你在法会上也受记诸菩萨，也受记阿罗汉，受记出来的将来成佛的国度无二无别，都是自己殊胜庄严，这是什么道理啊？为什么啊？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呢？一切众生法不涅槃，谁自佛道啊？或者说，一切如果你把佛法依止在心里头，佛所说的佛法，自己了义的佛法，乃至于你所悟的无声的道理，好，你把心里无声，我看一切法无声，我看一切法都不执着了，我看一切法都清净自无疑了，你心里有所依止，换句来说，你所有所依止，就是你依于有相之法而修行。那这样为什么众生不能自证无上大涅槃？众生法不涅槃，这个涅槃是指三德涅槃，不是偏真涅槃。阿罗汉偏真涅槃，他是有依止，他依止涅槃极尽，所以不能证真如啊。所以这个大慧菩萨说，问，那你说了这么多法，有全说，有实说，有不了义说，有了义说，那我们如果紧紧抓住了义说，紧紧抓住实说，这样也不能成佛啊，那谁是佛道啊？那怎么修行才能够成佛啊？那我要怎么修才能够成佛啊？你看我们初学佛的人，乃至于还未开悟的佛弟子，也会对佛所说，我讲经49年，说法300余会，从来没有一个字给众生。奇怪呢，那说了这么多干什么？那甚至于说，如果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不能解我所说故。那如果我说所有的经都不是佛说的，因为佛说没有说，那又谤经，对不对？谤经堕地狱，谤佛也堕地狱，这起疑惑啦，这什么道理？如果依佛所讲的道理，我紧紧抓住依靠他了，就变成有相的修法了。换句来说，你不能离开相对能所啊，你不能尽智双明能所双亡，你就不能成就，你就不能破根本无明，成就法身大事。那这样我要怎么修行呢？那谁自佛道是我要如何修行成佛啊？我要怎么修行啊？这个底下都会解释的。那第三点，第三个问题，从初得佛自波涅盘，以其中间不说一字，也无所答。佛陀，你在大圣的法会上，你开示大众说，佛陀从八相四现成佛以后乃至到天上讲华严经，乃至入涅盘所讲的大波涅盘经从这乃至到波涅盘，于其中间不说一字，也无所答，从来没有一个字给众生。所以佛陀说法只是破你执着而已啊，你执着有，他跟你讲空；你执着于常，他跟你讲无常。你执着于这身心世界，这常乐我净，他跟你讲无常无我，无乐无净。所以他这是破你的执着，等到你证得常与无常之一，这个乐与 不乐是一啊，这个常乐我有我无我是一，尽一然是一，那就入了不二法，那就你真心的妙用。因为你真心着相了，所以叫做迷邪然，起了分别，起的执着了。所以为了破你真心的着相，告诉你无常无我无漏无尽，叫你不要执着。如果你有执着，不要执着，不执着，执着苦空无常，哈，那又躲在一边了，那不是你真心的原貌啊。所以啊，你用苦空无常无我无漏无尽来对峙执着身心世界为常乐我净，哈，破除了对身心的执着，破除了以后，你也要把你所用的佛法放下来呀、那才入了清净自无已的真心呢、不二的真心呢、不着有无两边不二的真心，这样的真心显现出来，这样的真心立言对境流露出来的妙用，那就是无上佛法，那就是啊大智慧呀、那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呀、如果你抓了一个字在你心里，那就变成法执了。你说我一切法不受，那变成断灭了。所以为什么那个长爪梵志，我常常用这个公案做比喻，他跟佛陀较量哪个境界高，他讲我一切法不受，佛陀就笑笑的不答了，不答了。他反而责问佛陀说，你答不出来了，你输了。佛陀说，你刚才讲一切法不受，你受不受这一句？他受了，等于他执着一切法不受，有分别有执着。佛陀是真入不二法，受与不受是一。为什么受与不受是一？极尽一心的体用，极尽一心啊，不着有无两边的极尽一心，遇到了缘显现出来的作用啊。那受即是非受，是名为受。一切法即非一切法，是故名即法。一切法即空即假即中，那是中道，是中道不可说啊。佛就证入这个境界、中道不可说，那怎么能够回答你呢？真实的给你一个字了，没办法呀啊，中道是不二法，离名字相，离言说相，离心言相，说不出来呀、真的叫心行处灭，言语道断了。所以佛陀说，我所得法无实无虚，你说是有吗？说不出来。你说没有吗？他真的是自在无碍呀、只差在哪一点？什么都挂不住就行了。就像虚空啊，你什么东西你挂在虚空绝对挂不住，你的心就像虚空像一样。如果你的心如果有个心体可以拿出来，你说那怎么会挂不住嘛？有个体在那里可以挂得住嘛？用粘也可以把它粘上去嘛？用强力胶对不对？用水力 M 的强力胶，有个东西一粘就粘上去了。水力 M 很粘嘛，很粘对不对？它真的没有体啊，你怎么粘的？你用水力 M 粘虚空，你看粘得住吗？连空气都粘不住，不要说粘虚空，粘不住啊。我们的真心的心体真的空荡荡，但是不能不是完空啊，这是零空啊，零而空，空而零啊。但是你住空就有空的感觉，当你不要去住空，用空破有取了有离了，不要去住空，那个心就荡荡心无着，叫做枯然荡惑、那个虚空相，但是无边无际，枯然荡惑、所以那个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哈，那是你相应的时候就感受到了，那不是在语言文字来做说明。不在外不在，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连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也不在。所以你看看，你还有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你还有一个边缘啊，连这个也不在了，枯然荡惑等虚空相，你怎么会挂得住它？所以你明心见性，非如它本来的面目，一切烦恼不然，对不对？不需要作意的因缘，它本来就不挂不住了。这挂不住就是真实啊。你在这个世间上，只要你生活上你的心不以万法为理，什么都挂不住， 你就转凡成圣了。你什么都挂住了，挂上去了，那是转圣成凡，就差这里。所以他是无始无息啊，他的般若智慧显现在我们日常生活，也是行住坐卧处事待人接物无二无别啊。但他一言对境，他不会挂上，他不会染心啊。所以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说得很清楚啊，执此不污染是诸佛之所悟念，不污染不要染上嘛，就是不要挂住就好了。所以啊，从佛陀八相示现成道成佛，一直到入无余涅槃一起中间，不说一个字，也无所答，也无所答。虽然佛经都是一般都是弟子有问有答，不问自说的经典不多，但是佛陀他最后说，我讲经这个49年，说法300余会，没有给众生一个字啊。这个道理我们底下会说明啊，请看底下第四项，大慧菩萨所问的：如来常定故，也无力，也无察，化佛化作佛事。如来，你看这里从体上来讲，我们的真心本不动摇啊，啊，常在定故了，所以不需要起心，不需要动念呐，啊，所以也不需要去思维啊。所以众生来请示佛陀，佛陀那个报身像真实的启用是他的心呢，心的体就用如来这两个字为名，外面的像我们就用佛，所以佛是从相上说，如来是从体性上来说啊。那众生来请问佛陀，佛陀也不会观这个众生，我入定观察一下，也不需要，也不需要说，我应该跟你说什么了？到底是跟你讲心地法门，或者跟你讲净土法门，或者跟你讲天台华严，或者叫你持力？他不需要，他你来，他马上就知道，连跟你连立个人所都不需要啊。最起码我们说来者是谁，他不需要啊，他马上就跟你讲啊。所以他常在定，为什么前面在讲？要加一个常定故，而不说如来也无力也无察化佛化作佛事，而要加一个如来常定。你知道啊，水啊，水它会不会动？它不会动啊，它是因为风吹它才会动啊。没有风吹，你看那个，我常做个比例，你看那个水边的浪很漂亮啊，还有浪花，你拿个摇个一脸盆放在家里客厅，连浪花也不见了，水泡都破光了，这一潭水动都不动，一动都不动了。当它动都不动的时候，它有个现象，什么现象？你把脸一靠过去，它就把你的样子照出来了，而且很切实的照出来。如果它微微一动啊，你照的就不是很切实，对不对啊？微微一动，看来你这个脸还有这样摇来摇去、支离破碎的感觉。当它完全不动、纹风不动的时候，一看很清楚，一根一根的眉毛都把你照出来，就是这样。所以如来常在定，那就像心如煮水啊，那是胡来胡现啊，把你如是性相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过去现在未来，把你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把你看透了。我们讲，哎呀，我就把你看穿了、看透了，那真的那个境界就看穿了、看透了。所以他不必思索啊，不必思维啊，不必观察，根本不需要，一下就照出来了。所以前面加一个如来常定故，就是告诉我们这个道理啊，也无力也察无察啊，但是他一切的智慧就是从这个常定的真心显出来的。所以为什么叫戒定慧三无漏学？只有依戒定而开的智慧，这个慧才是真实。我们依我们的妄想心， 以我们的攀援心，那种智慧，虽然有的人很精明，但是那种智慧是八难之一啊，四智变聪啊，这种人小聪明特别多啊，啊，很容易造业，而且造了业很会掩饰啊，会把人都给骗了。现在的很多政客都是这一型的，很危险啊，养成这个习性啊，养成这个习惯啊，那真的是很倒霉啊，那真的很倒霉。为什么呢？人生不过几十年，但是你堕到三恶道去啊，那是时间就算劫的啊，那时间真是太长了啊。所以啊，佛法的智慧是一戒而定，定中而有智慧，所以定慧先从定慧等持，如果你偏离定，那脑筋就会比较稍微混沌一点，没有那么清醒。如果你偏离慧，那心又比较活了哈，啊，这个心又比较活跃了啊，心就又有一些思虑分别就出来了。所以修行要达到定慧等持啊，定慧精等，悉陀洹做到了啊。那如果你做到了定慧一体，定之时慧在定，慧之时定在慧，哇，这个啊，圆教初住菩萨做到，无功用行，全性起修，全修在性，那是定慧一体的境界啊。这个如来常在定，是本定的，不需要再加以作业的因缘而让它定，这样的定，无量的智慧德能都从中现出来。但是这个心呢，要依佛的应化身，无量的应化身入法界普度众生啊。所以佛陀的真心是急躁一切，但它起作用，要教化这个我们这个六道众生，它当然要入我们六道来啊，以各种身形变化，各种身形入法界普度众生啊。所以化佛化作佛事啊，啊，因为真如体性是觉性，密心体了不可得啊，所以他要跟教化众生一定要现个身子来啊，啊，以这四舍法来普度众生呢、啊。那第五个问题啊，这何故说四刹那辗转幻象呢、啊？我们在前面呢啊有讲到六四。这个七世不流转好像在前面讲到我看在277页经文第六行大会七世不流转不受苦乐非涅槃因大会如来藏者受苦乐以因际啊所以这前七世他不会流转生死他不随生死流转而我们的第八阿赖耶识他流转生死啊因为前七世是从第八世生出来的生出来的所以我们前面常说当第八世的种子起现行变现第八世啊，这是因能变同时在果能变的时候这第八世再生出前面的七转世经过见闻觉知以后又反心第八世中欣喜的种子、啊、所以你看第八世是种子如瀑流啊啊，种子起现行现行新种子像瀑流一样相续不断的那七转世是从第八世生出来的所以我们临命终的时候啊，这前七世站不起作用，然后第八世出体以后、啊、变成中阴身，前七世又开始起作用了。所以我们第八世在唯识学里面有一啊《八识规矩颂》有一句话叫做“去后来先做主公” 啊，前面叫受心持种根生气，气后来先做主公。我们在这一生啊，要离开这个身子的时候，最后离开了，前七转世不起作用了，他第八世才离开。所以气是最后的，那来是最先的，先第八世先去投胎啊，说无名行事啊，第八世先投胎，然后才有了名色。名色我们用现代的名词叫受精卵。名是指精神，色是指物质啊，那时候精神跟物质的集合交合，这个叫受精卵，然后才有比如说六入畜兽爱妻有等等，一直到来生的来世的生老死啊。所以你看前面讲到这七世不流转，所以在这里大慧菩萨在问，那何故是刹那辗转坏相呢？那前七世既然不流转，那为什么又说五世生以心意识既是刹那辗转坏相呢？啊，那心意识都是刹那辗转坏相，那为什么啊那个第八世去流转生死，而前七世不随了第八世去流转生死，这是什么道理啊？虽然我们讲前七世不随第八世流转生死，但是前七世造的业力习气又熏习第八世的种子啊，熏习第八世啊，第八世含藏宇宙万法，所有的种子都含藏都在里面了啊，所以前七转世他造作以后又熏了第八世的种子，虽然他不流转，但是他所造的习气业力都藏在第八世里面了，含藏啊一切万法的种子啊，包括心法包括色法呀。所以前七世是生灭相续啊，最后的收纳归结就是第八世像个仓库仓库一样通通藏起来了，然后带着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呢、啊、又带着这个业力又去投胎，投胎以后那个七转世一起作用，那就是根据你前身所带的业力习气啊。所以啊，我们不要去追求一个啊最后归于零什么都没有，很多人为了追求啊这个财产名利地位啊，那养成阴险狡诈啊，这个是笑面虎，种种的不良的习气，命中的时候什么钱财都带不走，什么名利都带不走，业力带他跟着他去，先到三恶道受苦，受苦以后来到人间，因为那个习气太重了，所以他在人间一定苦不堪言。要学佛啊，那个烦恼障要消除也非常的辛苦啊。所以我们要追求一个你真正永远得得到的，就是福慧啊，你的智慧啊，就是你烦恼习气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不会说来生又一样多的烦恼，不会，你少到多少啊，你哪一生就是解脱到什么程度啊，那是跟着你去的。所以啊，为什么佛陀说四刹那辗转坏相呢？啊，那第六问题，金刚力士常随侍卫啊，大慧菩萨问佛陀，你说如来法身过世间望啊，这在前面的经文啊我们已经看过了，这如来法身过世间望，非必所必，不可见不可知啊，心行处灭言已道断，如来法身也就是我们生命的原貌啊，不可知不可见啊，说为正乃知啊啊，那为什么金刚力士常随侍卫啊，那为什么佛陀你需要啊一出门就金刚力士四大天王这样常随侍卫啊，为什么啊？所以啊 我们凡夫你要想出佛身邪没有那么容易啊，你要想害佛没有那么容易啊，你要想用石头来砸佛头不是那么容易啊，金刚力士啊，他那个棒子一吹一敲就把这个石头不知道打他多远去了。以前提婆达多用那个大石头从山上这样推下来要压佛头啊，金刚力士用那个棒子啊，他说指着那个棒子一打，那个石头脆成粉末啊，但是却留下一块不怎么大的，刚好打到他的脚上，他的小石头出了血了。这都有因缘的、啊、这是因缘啊，但是因为他是视线成佛，你出了佛身血，他那个果报还是要受啊，所以提婆达都堕到地狱去了啊。但是大家也知道提婆达多虽然堕到地狱去，但是他生生世世做佛的逆增上缘，所以他有大福报，他在地狱享福啊。所以为什么佛陀你讲如来法身过世间望啊，非彼所彼不可见，那为什么要金刚力士来长随侍卫呢啊，这是第六个问题。那何不施设本迹啊，我们在前面的经文就说到，如来说生死本迹不可知，生死本迹不可知，生死本迹就是我们人人生命的原貌，本来面目，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又称之为本地风光。那佛陀你为什么不把它说出来呀、啊、告诉我们生命的原貌是长得什么样子，生命的原貌是怎么一回事啊，本来面目又是怎么样啊，让我们在这里啊猜半天啊，另外一讲一说明，那就不是本来面目嘛，你有法执的嘛，你立的形象嘛。所以本来面目就是你把根本无明、尘沙无明啊、见识无明、尘沙无明、根本无明破一分，它就显现出来了。阿罗汉还没看到本来面目啊，他看的是第八识，他还没看到我们的生死本迹啊。所以生死本迹是要你破根本无明、破能所，你才会相应的、啊，那是相应的啊。所以为什么不施设本迹啊？这个在后面佛陀会回答，这是第七个问题。那最后一个问题，现魔魔业。恶业果报沾遮摩那孙陀利尼空波而出，恶业彰现，云何如来得一切种子而不离诸过呢？这第八个问题，这为什么佛陀你要现魔魔业啊？魔是折磨啊，这折磨包括什么？包括那六年苦行的折磨啊！哎呀，那真苦啊！不能洗澡啊，每天一麻一脉。哎呀，印度那么热啊，在我们台湾呢、啊，不要说夏天呢、啊，秋天就好了。稍微天气一热，你一个礼拜不洗澡，你想想看，那是什么感觉？身上黏黏的，睡都睡不着，对不对？啊！那个一马一脉六年呢，折磨啊，磨是折磨的意思啊，说现磨磨业啊，要折磨你啊。然后你要成佛以前，还有魔王来给你勘验呐、啊，啊，来这样啊，美色引诱啊，用那个武力来威吓，为什么还有这些问题存在呢？说现磨磨业的，啊，那恶业果报啊。还有你过去以前你已经成佛了，为什么还有你以前啊所造了恶业的果报现前？像比如说佛有背痛啊、头痛啊，佛曾经头痛三天呢、啊，为什么还有这个过去生所造的业的果报呢？那还有这个，譬如还有沾魔 啊，沾遮摩那，沾遮摩那，这翻成我们中国话叫做怀盘女子，怀盘，怀的盘，其实那个盘就是盆，盆子的盆，啊，盆呢、啊，皿烫，脸盆那个盆，怀盆的女子，这怀盆女子啊，她是个淫女。啊，是个我们讲现在妓女、淫女、淫女啊，在卖淫的妓女。那外道啊，为了破坏佛的名义，因为那时候很多人啊背离外道，本来是外道的弟子，但他背离的外道皈依佛陀，比如像啊目犍连、舍利佛，这个都是。啊，比如像三迦叶，那四佛外道，他们都变成佛的弟子，很多很多。所以这外道看到佛的那个名望啊，在古印度是越来越盛了、啊，所以心生烦恼啊，所以要破坏佛的威信了、啊。所以他就拿很多钱啊，去假装啊，去请一位淫女，那每天。啊，这个淫女在请法，都到了快黄昏的时候啊，才来请法。然后请了法，他不知道躲到哪里去啊，躲到哪里去啊？那人家只看到他的请教佛陀，但是他都趁着人家都在用功的时候，他不晓得躲在那什么地方啊，躲起来了。然后天刚刚亮的时候，大家快要刚刚要起床的时候，哎，他就从佛陀住啊。他那个休息的地方啊，他晚上休息的地方，从那个地方要走出来走回去，这样他故意这样说，哎，昨天晚上你看我来这里睡觉啊，哎，我早上离开了，这样然后啊经过了啊一段期间以后啊，哎，这样经过一段期间，大家都看到了，看到哇、哦、你看每天都有个腰打扮的腰姿招展的这个小姐啊，到佛的房间去啊，然后一天亮啊，一起床啊，他又看到他走出来了，其实他都藏起来了。经过了十个月了，啊，十个月左右了，哦，他来了，佛陀正在说法的时候，他来了，肚子大大的。啊，肚子大大的，你说什么法？说什么不淫？不怎么？你这个怎么交代？对不对？哈 啊，那大家想，哎呦，糟糕了，对不对？啊、肚子大起来了，意思说，我肚子搞大了，你要怎么交代啊？对不对？他的弟子每个人都紧张的不得了，这下怎么办呢？啊，对不对？他明明知道佛陀不可能的，但是呢，啊，这他都故意像每天。就是晚上去天一亮就离开了，故意造成人家的错觉。那说啊，目犍连尊者有神通，变成一只老鼠啊，啊，都跑到他那，啊，神不知鬼不觉，跑到他那个绑的那个脸盆附近，把那个绳子咬断，啊，把它咬断，那个盆子嘣掉下来了。哦，大家一看，原来是假的 啊！他每个弟子还有与会的大众松了一口气，大家就说：“哎呀，这是故意外道来陷害佛陀的。”所以这个的沾遮摩那啊，这是怀盘女子的意思啊。另外这孙陀利尼啊，这孙陀利尼谤佛，还包括佛弟子都受他的毁谤啊。孙陀利尼啊，然后佛陀。空波而出啊，这佛陀入这个刹那村乞食啊，没有人供养他，所以空波而出啊，有这么多恶业彰现啊，因何如来得一切种子而不离诸过呢？佛陀，你已经成佛了啊，已经证无上正等正觉了啊，断了见思后，成沙后，无明后，证世事无碍法界呀 啊！没有障碍的法界，可以到天上说法，也可以到带阿难到地狱去啊！啊，你看《法眼经》就在天上讲的， 地藏菩萨本愿经也是在天上讲的，为母说法，为摩耶夫人说法啊，以后带阿难到地狱去看啊，带孙陀罗去地狱去看啊，啊啊，带阿难去看是看什么？因为阿难的哥哥就是提婆达多嘛，阿难常常烦恼啊，我的哥哥掉到地狱不晓得多苦啊，或者说来我带你去看，带到地狱一看，哇，提婆达多所住的像皇宫一样啊，大概第一大概只有他啊，福报最大，对不对？那还有带孙陀罗啊，这个烂陀也是佛陀的弟弟啊，啊，他爱他的太太，他太太叫孙陀利啊，但这个孙陀利不是那个孙陀罗烂陀，孙陀利烂陀的那个，他是另外一个人啊。他出家了还天天想他的太太，他太太很漂亮，所以佛陀啊就带他到森林去看看猴子啊，你太太跟这个猴子比一比谁漂亮啊，啊这个孙陀利烂陀就跟佛陀说，佛陀你开玩笑，这个猴子怎么跟我太太比嘛，哎呦你怎么会问这个问题啊。那佛陀就带他到天上去看天女，说天女跟你太太比起来怎么样呢？他说哎呀果然没错，简直是猴子跟我太太比，我太太跟天女比起来简直像猴子跟人类来比一样的。那佛陀带他到天上去看，就看那么美艳的天女，每个人都在那里很无聊在那里等，因为天上的时间啊这个在人间很快就到了嘛，人间天上一天，人间四天王天50年嘛，道立天100年嘛，